你叫全本圣经，最像主耶稣的是谁呢？是约瑟，这是很清楚。所以约瑟的故事就是预表，就是预表基督的故事。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太多了。比方第一，他是为父亲所害，爱，结果呢为他兄弟所恨。你记得主来到自己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那这个匠这个什么匠人所弃的时候，结果成为头块的方向。所以没有问题，我们的主是被卖，我们的主是被弃，而且把他推到这个比拉多面前，最后他受害。所以我们的主不只是被卖被恨，而且甚至于被害，这是很清楚。这是为什么他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但主怎么为他的弟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等到他真的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么弟兄姊妹，你再想起约瑟的故事。约瑟很明显的，他把他的衣服丢在他女主人的手里，因为他不肯犯罪。结果呢，没有想到就是那件衣服变成他的罪证，证明他是犯了罪了，你看见吗？那冤枉，这是冤枉，没有，他的确是没有罪，他是没有罪的。但是结果呢，他被放在地牢里面，列在罪犯之中。怎么列在罪犯之中呢？一个酒证，还有一个膳长。酒证后来三天以后复职了，膳长三天以后就失去他的生命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主的故事吗？我们的主十字架旁边不是两个强盗吗？一个得救了，主说我要与你在乐园里，还有一个就灭亡了，不是同样的故事吗？所以中国这个来字很有意思嘛，对不对？一个大的十字架上面挂个大人，就是主耶稣，两个小人就那个强盗。所以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你应当要来嘛，这个就是主的故事嘛。那不止如此啊，等到真的全地粮仓全地饥荒的时候，我要问大家，是谁把粮仓打开的？是谁告诉我们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生命的主？你只要把粮仓一打开，你看见吗？你饥荒问题解决。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我们没有挨饿；每次来到主面前，我们没有饥荒，是因为主爱我，主把粮仓打开了，明白吗？所以我们这些恨他的人也可以得着粮食啊。你看十个兄弟不是也可以得着粮食吗？我们当初叫我们主伤心，结果你看主还是恩待我们，所以感谢他，的确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你说我们的主不是很，这个很明显不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预表吗？那更重要的，那么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和他们相认，那就是说到了有一天我们的主脚在踩在橄榄山上，结果他们呢就发现拯救他们的那一位原来就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死的那一位，所以他们就懊悔，就大哭。所以圣经撒迦利亚告诉我们说他们大哭，最后呢，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与他们的兄弟相认。我们主回来就要做这个事情，但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当时是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十二个支派，十个支派已经不在了，他们就漂流了。所以约瑟支派你不能负责的，还有别的支派不能负责任，因为他不在嘛。但是我要问大家，在那个时候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都是从巴比伦回来两个支派，其中一个就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定主要等到犹大支派悔改了，他们看见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然后呢，现在他们大声的痛哭。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被卖了，而谁主张把他卖掉的呢？是犹大。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等到新约真正把我们主卖掉，那个人名字也叫犹大，一点都没有错，就是同样的犹大。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犹大就告诉我们说，在2000年前，在12个支派里面有10个支派漂流到全世界不知道哪里去了，有两个支派包括犹大支派，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当然要等等等等到什么？等到犹大支派他们认主耶稣承认的时候，那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所以感谢主，你看看这个预表不是很完美，很完美的一个预表吗？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当然是我们的罪嘛。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怪比拉多，也不要怪那个什么人，是什么把我们钉在十字架？是我们的罪 把主钉在十字架，所以我们个个都是犹大。但是感谢主，我们定是主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童子的心与父的心相连。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的主他是父所爱的。结果我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有没有？没有。有感觉没有？没有感觉。只等到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过去都是你的敌人，我们都恨你，我们不晓得说你的心与父的心相连，结果你还是在十字架上把你的儿子舍掉。弟兄姊妹，这个爱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呢？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与他相认的时候。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出整个预表的故事很清楚的。那么好了，约瑟是预表我们的主，那便雅悯呢？圣经说他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众子所有的地位是什么？这么所有基础的地位都是便雅悯的地位，明白吗？好了，那如果我看见我是罪人，是我把主钉在十字架里，我应该负所有的责任。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我有一个责任，就是有一个心愿，做一个宝。那个宝是什么？那个宝就是因为我的父的心与这些众子的心是相连的，他们就像便雅悯一样，所以我要确保说他们一定能见父亲的面，他们不只是接受他做救主，而且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他，常常活在他面前。弟兄姊妹要记得，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我们也是众子里面的一个。所以很简单的，这是属天的故事。但如果我们把它翻成属地的故事的话，你看便雅悯是犹大家里的人，是他一个兄弟。所以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很清楚，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正常基督的家庭，每一个家都必须有个罪人。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你们家里都是圣人，那就罢了，那就谈不到正常基督家庭，你自己觉得正常就好。但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自己家庭不正常，你总有家里总有一个是罪人吧，那你从前觉得我太太是，从前觉得我先认识我的儿子是，所以就是他们急得我不能信主，我不能好好爱主，我不是，他们是。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正常基督家庭，有一天你看见就好像犹大一样，你看见，你忽然看见说，原来这些所有我家里的人，他们的心是与主的心相连。所以你记得当主耶稣遇见小朋友说让他们来，门徒们说不要让他们来，我们说让他们来，你看主耶稣抱他们，所以你知道主耶稣的心是和他们的心相连。当我们的孩子生下老大老二老三刚刚生下来，你记得我们他们的心是和主的心父的心是相连。那现在如果你是犹大的话，你在神面前要做个宝。这个宝是什么？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们本来就是个担当罪人，但是现在主如果把这个家给我们的话，我们在主面应该许个愿说，主啊，如果我的家人，不管我的父亲，不管我的母亲，不管我的儿女，任何一个人都像便雅悯一样，我若不把他带到父的面前，我就不放过去，我就不放自己过去，我情愿做奴隶。弟兄姊妹，等到什么时候我们做这个宝，你就知道说便雅悯一定会见到他父亲，明白吗？所以你不能一个人属灵啊，一个人属灵就证明你不属灵啊。如果你真的属灵的话，你可以带领全家都属灵，这个才真的属灵。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你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你能带领许多的罪人来到主面前，你太圣洁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敢到神的面前。你看见你做了什么样的榜样吗？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说，一个正常的家庭每一个成员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了恩典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做父亲的能说对不起，上次我做错了，我做了个错的决定，我做了什么错的事。弟兄姊妹，他不只希望主神能饶恕他，他也希望他家人能够饶恕他。如果他做这个榜样的话，你看看 儿女就是有一天他在罪里面，他被认罪的。如果你留给一个榜样，是你很骄傲，你像皇后一样，你像皇帝一样，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你的子弟，你看见你的儿女，他有样学样，他是走在父母的脚踪上，你能保证说你的脚踪是完全正确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有个心愿。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不配有个正常的家庭，但是你把这个家给了我，所以我在里面祷告，但愿不正常能变成正常。但第一个改变的不是我的儿女，不是我的丈夫，不是我的妻子，是我。主啊，你开恩可怜我。弟兄姊妹，如果全教会都有这样的祷告，你看见吗？这是开始。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主不是明明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一家都必得救吗？主这话怎么说的？证明说这个家有人做保的，有人做保，这些人非拒见主不可。问题就是我们不肯做，我们敢肯负这个代价吗？我们能有这样的祷告吗？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回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主面前，我们巴不得主真的对我们说话。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没有，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看，本来是个彼此相恨的，相咬相吞的，能够彼此相认，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他们的哭声甚至于邻居都听见了。所以你看见吗？最后约瑟能对他们说亲爱的话。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从整个的创世纪一开始是一个人，那人独居不好，结果呢，我们知道两个人就成为一体。而这个家庭里面，最早这个两个人都放在两个不同父母的家庭里，所以这是一个开始的家，所以这是家庭的开始。然后呢，你看你有兄弟了，然后有该隐有亚伯，就他们想恨，恨到一个地步想杀一个人杀另外一个人，你看这不是悲哀吗？这是悲剧已经开始了。那慢慢慢慢，你越往去，这个家庭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结果你看雅各有12个儿子。但圣经给我们，这个家庭是没有和谐的，一天到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这样说，我从小的时候就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没有喜乐。那个时候父亲母亲就那种属灵你根本离开主非常非常的远。我父亲对孩子们讲话，你如果懂得福州人的习惯，福州人有时候对儿女不把儿女当儿女，你知道吗？他叫你不是叫你，比方叫短命鬼，你怎么可以叫人家短命鬼呢？但是你若福州懂得福州话，你就知道这个话很平常很平常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听在儿女的心中，他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有一天，我那个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天，我父亲改变，我就看见他完全不同。他可以向我的叔叔认罪，我明明知道我们跟叔叔在一起，明明知道叔叔不对嘛，但是他可能向叔叔认罪，他能向我们不认罪。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有一个人能改变我的父亲，从人的角度来看，你看见不管一个文化人不文化，受不受高等教育，但你只要用的语言就是，你就知道是个什么样的语言。所以等到后来我有自己的家庭以后，我对孩子们说，最重要的要注意你们的语言，要做见证，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属于主。你看你的话怎么说的，如果我们的话都可以随便说，如果话都可以嬉笑的说，就像谁一样，就像那个谁，就像就罗德一样。所以讲话到时候他女婿根本不听的，根本不相信的。那弟兄姊妹，这就知道说我们失败到什么地步，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罗德是失败的一人。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你弟兄也是一样，你一定觉得有一天等到他妈妈信主了以后，忽然间弹琴弹不下去了，他说对不起，我那次冤打你。那么后来你一定说，如果有人能改变我的父亲母亲，那的确那个母亲只有你弟兄才有的。连后来结婚呢，你知道这个你一定结婚的日子一定是他妈妈结婚的同年同日同不是同年同日就同月同日才是。你想想这样的妈妈，想想看你今天如果你做他的儿子你能怎么样？但是感谢主，主能改变他。他能做什么呢？他能够做犹大，他能够为尼丁做保。所以感谢主，尼丁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经过这种情形。 有主同在的家庭像天堂一样，没有主同在的家庭简直像地狱一样。我可以做见证说，在没有得救以前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我父亲真的爱我，你知道吗？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那时候打我啊，就是没有头没有，他因为他觉得我太笨了，所以他觉得我打两下子就会算数。明明他真的自己教我算，教我代数的。我从小，但是我稍微慢一点，我说我回答不了，啪的一下就敲回去打过来。那没，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难过。你但是感谢主，也这个缘故就打聪明了。这个本来嘛不用功也打用功了，也很好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学校是全台湾这个最好的学校，是个明星学校什么等等等等。那是他的功劳。但是一面来讲，你知道他用的语言，他用的肢体语言，那是今天我是没有办法忍受。但是做儿女你没有办法，你怎么办呢？他是你的父亲，你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感觉到所有的父母儿女都知道说我的家是什么样的家。所以有两个孩子在那里谈话，一个谈话说我父亲真好，他如果替我死的话他都愿意。另外一个说什么？另外是感谢主，主把父亲赐给我做十字架，他在背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替我们孩子着想。许多时候我们这个高兴了发一下子就好，你睡得很好，你全家都没有睡好。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再说，你们家里的难处出在哪里？都是别人吗？不是，出在犹大的身上。是犹大把我们重，是犹大把我们重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罪叫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家庭有希望了。因为第一，我个人有救主了，我全家都有救主了。我个人蒙拯救了，我全家都要蒙拯救，天天全家都要蒙拯救，明白？因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所以难怪我那个小孙女祷告嘛，她主啊，我真是希望你能够我愿意像你一样，是一只绵羊，不要像我爸爸妈妈是两只老虎。那弟兄姊妹，他从小都知道爸爸妈妈是罪人嘛，怎么不知道呢？对不对？那一样的，我们诚实，弟兄姊妹彼此诚实。所以有的时候我见到小孙子，我就问他：哎，你今天几只老虎跑出来了？他有的就用那个一直压他肚子，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怕老虎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不就是我们真实的故事吗？所以我们何必掩饰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跪下，我们都承认我们的罪，我们都需要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有听见这些话的人，我们都有个责任。如果主的应许能够在我们家里实现，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不会废去的。但是问题，主需要有人和他合作。起码你是家庭里面第一个罪人，你起码是第一个吧，你应该在主面前为他做保。所以愿意不愿意呢？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今天呢是以这个做开始，我们如果再做能找到有这些做保的，那么好了，你就知道怎么对待你的家庭。然后礼拜天礼拜六来我们再讲的时候，我想对弟兄姊妹应该就有帮助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真是求你圣灵的工作。我们看见今天许多破碎的家庭，我们也看到许多悲惨的家庭，我们也看见许多不正常的家庭。主啊，我们说都是因为我们这些是罪人，没有罪人就没有不正常。感谢主，所有的不正常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主，但愿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我们真是有大，我们真是当初我们没有感觉，现在我们有了感觉。所以主，我们愿意在这里为我们家人做保。哪一个人不见遇见你，我们就在你面前说，主，我们要负那个责任。我们一定把我们的儿女，一定把我们的父母，把我们每一个家人，甚至把我们的兄弟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但愿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不孤单，因为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给我们，叫我们带领许多人来归向你。所以主，我们把爱戴敬拜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